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听熊熊讲讲投资。上两节讲呢，基本上是说了一些相对于我们投资之前要准备的事情。这一节我打算把它分开，为什么分开？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能用的一个 skill， 但是也必须要用仔细的去把它区分开来对待，相对会比较很好理解一点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今天开始，它是一个核心的重点。这一个重点在很多书籍里面，甚至很多人的做法里面都不间断的出现，但是没有，从来就没有一个科学，甚至说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或者没有绝对的一个做法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它就是仓位管理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做任何的投资，核心重点就是在运用仓位管理的技术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我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啊，有一个朋友他这么跟我讲，他说他投资的时候是从去年2020年的时候开始，看到股票都要涨嘛，所以就进了场。他一开始他也不懂得股票的买卖，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实现盈利。他看到他的仓位里面的股票的盈利在浮动，内心就有一个很大的牵挂在里面。他看到他跌，他就很恐慌，把他给卖了。然后又在 YouTube 或者在别的一些渠道知道某一只股票怎么样怎么样，未来会非常的好，哎，挺好，进去了。可能有一些 YouTuber 介绍一些股票相对是比较就是说广为人知的，比较知名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技术层面的风险吧，他就也买进去了。但非常不巧，他买进去的那个位置呢是中高位，结果遇到了一些波动性的调整，或当天的一上一下这种股价的波动，导致他内心非常恐慌，所以呢马上又把他给抛了。如此这样子的操作几次之后呢，他发现他的股票的账户的资金是他进入股市才剩下十分之一了。这时候他跑来求助我，跑来问我说能怎么办。我就直接这样子来跟他给他设计了一个方案，其实也没说怎么办，毕竟我们投资有亏损是因为你看不好，或者说你还没有准备好你就离场了，甚至你看到了它会往股价更低的方向，那你就离场了嘛，对吧？那其实说到这里，我要把一个核心重点不断的在重复，在这一集里面不断的重复，就是这一句话。其实我们做股票做的就是仓位的管理，可以这么说。这句话我会不断的重复出来，那我来说说我接下来教他怎么样做吧。首先，所有人买卖股票甚至做别的投资之前显得我能够有很好的盈利，通过这个投资我能获到怎么样的盈利，改变我的生活，改变我的一些想要的东西，或改变我的一些未来，甚至把这些未来的规划都写在里面了。那往往事情是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美好呢？就比如说我看到 Tesla 在升哦，很好哦，当时 Tesla 是1200多的时候，我看到挺好哦，那买了进去，结果去年是升到1700多，是有个大回调，又跌了下来到1300多的时候，很多人是很恐慌的。这个时候我就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止损。我跟他讲，我们每一个投资，其实当你买进一档股票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数学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买进去，假设我还是用最笼统的一的概念来说吧，我就不用很大的概念。我买进去是1块钱，当这个股票遇到系统性风险的这种调整，甚至大环境的这种调整，它一下子跌到 0.9 0.8， 那我这个时候是否要把它卖掉呢？这个时候我这么样子跟他讲，首先你要考虑你的资金份额是多少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资金份额呢？ 这个时候有一个概念会跳出来了。相对简单的理解就是说，他这个资金是不是他未来三年都不用用到的资金，我们称之为闲置资金。哎，那什么钱未来三年不用用到啊？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计划，我有一个 plan， 我通过我的工作或者我在别的一种business 的获利，然后我把它给累积起来，我有一个比例累积起来，这部分钱我是不用用到的，这是我们一般普通人的一个做法嘛，对吧？就比如说我拿我的工资的 10%， 那然后我每个月把它给储存起来，我是不用的，哪怕我说一句话，这 10% 亏掉对我的生活一点影响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持续性的这种资金的来源，那么 OK， 你就可以把这一部分资金做一个比例性的去调整。什么叫比例性的去调整呢？假设啊，我一块钱买进，那我怎么样来考虑我止损的止损多少呢？有的人说，我要止损是 5%、 10%。 有的人说，我的止损位我能接受 50%、 50%。 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层次的分别呢？难道是因为是本身的资金实力很大吗？其实并不然的，取决于他的收入的稳定性。假如说我投入股票市场，我投入$10,000 OK， 那我每个月我能存下来的大概是有$500 to $1,000，那这$500 to $1,000就是我每个月我能够做到的亏损位，也就是说5%或10%这个区间，甚至我可以动用一点我个人的这种风险性的一个做法，我能把它加到15%甚至20%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呢？因为在每一次的股票买卖当中，有获利也有亏损，这才是正常。如果一个人跟你讲他总是获利，那要恭喜他了，巴菲特也没有他厉害。可能在这里很多人都会称巴菲特的这种活，但是我本人我是不大推崇巴菲特的，我后面我会慢慢讲出来。那止损位的一个重点呢，这取决于他的一个资金流嘛，对吧？然后更核心重点，你如何的去让自己合理理性的去止损，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个点。就比如说我前面一块钱买进这档股票，我的这个亏损的最大接受度是 15%， 行，一块钱买进了，这个时候一单跌到9毛，我就会设置一个提醒，在9毛见到8.5这个区间，我会闭上眼睛，毫不犹豫啊，选一个点就卖掉。那他问我，那老师如果再升上来，那怎么办？升上来只有两个办法，要么就补进去，要么就不看。股票不是一只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在一个点里面，就说我在这里跌倒就在这里站起，这是一个人生的格言，但是在股市很不适用，我这么可以这么样子告诉各位。毕竟我们做投资是要理性的，而不是说我要跟谁谁去斗气。我在这个投资里面亏损了，我100%接受，我在这个投资里面有获利了，我也100%接受。难道说我亏损了我就要很不开心很不行，我赚到钱就很开心就很行？这可能是一开始吧，我以前也有这种思维，但是我慢慢发现其实我获利跟亏损最终的降和点，它并不取决于我个人的一个想法，而是市场本来就是如此啊。你不是亏钱就是挣钱，就像我上次讲了，其实我们在整个股市的格局，我们能够盈利是通过什么样的盈利？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股票是卖给了谁？我们的股票难道是卖给机构吗？可能有一部分吧，更大的一部分是卖给我们同样散户的这种游资，所以才能来接我们的盘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是没有一个这么样子大的一个机构天天去接盘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止损一定要控制好，首先你要取决于你的一个资金流的实力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也是同样问我的问题，就是说他没有资金流，那怎么样取决呢？那我就会跟他讲，那么你就按照你最大的接受程度，你最大接受程度是多少？5%、10%， 如果连这种接受程度也没有办法去接受，我会推荐他用一个比较神奇的投资理财方法。这个方法可能我要后面再讲吧，毕竟这个方法它是属于有带一点技术性的，今天也不把它给这样阐述出来。我最重点主要是说止损的一个重点在哪里。我们用数学去算一下，当一块钱跌到五毛钱，它跌幅是 50%， OK， 大家知道当五毛钱要升回来一块钱，它的升幅是 100%。这个数学题非常厉害的，从我们的金融角度，从金钱的角度，它是一个复利的一个计算算法。千万不要被跌幅跟升幅给迷惑了，跌幅往往是大于升幅的，你跌五个点跟升五个点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来的。所以我们整体的算法，为什么我们的止损点设置的数值永远比止盈要少，就比如说我止损是最多能接受5-10%，那我止盈相对的我就是20-30%，我就这样子去设置，这是一个很久的数学定理。所以我们当去投资，特别是做止损的时候，前面讲的散户的那两招，第一招不断的就跌下来，不断的去抠货嘛，对吧，不断的去买进去，把它给对冲掉，自己来欺骗自己以为是没有跌。那这是不是一个止损的手法呢？其实不是的。我在这里今天跟大家讲了，止损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我买进这档股票，我最多能接受这档股票亏下来多少就多少。很多时候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它跌下来，那然后升上去了呢？经常是有这种洗牌，我前面讲了嘛，要么你就重新再买，要么就不看换另外一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选的这一档股票它突然间到达你的止损位，那也是说明你进入的这个价位的技术点是不够市场的认可的，也就是说市场上对它的认可度也不高。往往如果说你在一个低位买到了，或者甚至在庄家建仓的那个价位你买进，那么 OK， 你觉得还会亏到你的那个设置的止损点去吗？是不会的。所以止损它的重点是让我们明白风险的控制。我在这里还要继续重复，我们投资甚至核心重点做股票的投资，最大最大的核心就是对仓位的管理。并不是说甚至还有一个朋友他这么样子跟我讲，他把所有的资金呢投入进去到一个股票里面去，他这样子全部投入进去呢，那么他就来问我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只能跟他这么讲，你接下来只有两个方向，一卖掉，二等待卖掉。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对冲行为，甚至我们在每日的股价波动当中，如果是股票在上升或者下行中间的区间嘛，对吧，你是有仓位的话，假设我只是50%的资金买进，那如果这个股票它当日在下跌，我能补5%或10%，然后它拉上来我能卖到20%或30%。通过这种不断的操作，也是一个仓位管理一个小技巧吧。这种小技巧我接下来会用一个相对的案例来说明，这样子会更加明确。其实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想要让大家明白，我们在做这种仓位管理的核心，第一要学的是止损，如何的去 减低你最大的这种损失，而不是说想要去想赢。因为我们想要明白我前面讲的散户那两招，如果像之前那个例子被一个大师带进坑，带到 OTC 里面去的话，那最终亏损的就是你的全部了。所以我们要做股票一定要学会的第一个东西是止损。止损呢是永恒的，甚至所有的投资的这种大师，甚至 很火的 ARK 的基金 Candy Wood 都是有一个止损机制 在里面的。反而散户很多都是没有一个止损机制，看着它跌就在等着它能上来的那一天。 结果等着等着，时间值没了，耐心也没了，整天就去论坛看这个看那个，最后自己也恐慌了，结果就这样所谓的割肉了，真的是割得挺伤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。好，今天就在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听熊熊讲讲投资，谢谢。